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站在一个有需要、有缺乏、不够、一无所有，也是一个罪人的地位。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承认自己也同样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来跟弟兄姐妹相交，不是站在一个比对方好、比对方高的那个态度。主，因为在你眼中，我们都是本来都是尘土，都是注定沉沦灭亡。今天我们蒙了你的大恩，能够在你的圣工上面有份，能够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能够发挥一点点的作用。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的一些活动、一些录影片或者一些的分享，就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看见、认识我们自己，也体会你的大能，也感觉到别人的需要。主，我们谢谢你，你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首先啊，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哪一位的圣经还有这个拿错、OK， 那是不是跟你有没有拿错了？对方好像是乘车子啊，已经给他了。 OK， 那好，请大家，我这里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 department 的 newsletter， 就是如果你对北美洲基督徒中间的心理辅导的事工有兴趣，那这个上面要愿意出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再很快的重复一下，基本上面要大家学习四种不同的 basic counseling skill。 第一个是listening， 怎么听。第二个是 focusing， 怎么专注啊，把问题给他找出来。第三个是这个reflection， 第四个是 summarizing。然后在 listening 底下一共有四个： attending、 paraphrasing、 clarifying 还有 perception checking。 那我不再多讲了，你们自己来看。
我们做辅导师应该注意四方面的基本技巧，就是一、主动倾听；二、集中焦点；三、反映问题；四、扼要总结。以下是这四种技巧的列举，希望你看了之后能分辨出这些技巧和对他们有一点明确的认识。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一种技巧。在这一节里，我们是要学习主动倾听，这包括了四方面：一、全神贯注；二、意义内容；三、澄清问题；四、观念核对。所谓全神贯注，是说眼望对方，用表情来表示你对他说的话感兴趣，和用你的言语显明你的关心。比方，我很明白你的感受。
有一件事一直在烦着我。
啊，是吗？
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你认识 Alfred， 他对我很友善，而我也很喜欢他。
啊哈。
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女朋友，当我每次见到他，我都感到很。
你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去形容你的感受。您有否留意当时这样专心的去听 Elaine？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样技巧，意义内容就是用你自己的话去重述对方所说的。
是啊，有些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甚至觉得与他们在同一个团体里是我的错。每次聚会的时候，只要有我看到他们在一起，
你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过。
对呀、啊，最近我在考虑是否退出团契， 因为我不想见到他们。
你是认为不跟他们来往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你看，用重塑能使人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对方清楚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种技巧，澄清问题。
有时我真的希望他对我不是这么好，那我对他就不会这样模棱两可。
他对你那个态度使得你很混乱，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对他的感受？
就像我刚才告诉过你，我是很喜欢他，但是我又不想伤害 Brenda。 我认识 Alfred 也好几年了，当他约我外出时，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答应他还是拒绝他。
你是说 Alfred 对你有意思吗？
不，我想他不是，他对我只是很友善罢了。
当你知道问题是什么以后，你可能以为你对那些问题已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你应该看看有否遗漏了什么资料。我们可以将我们从倾听里收集得的资料告诉对方，然后让对方对你所说的加以更改。
那我们来澄清这件事情，你喜欢 Alfred， 但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你不愿意介入他们之间，然后 Alfred 又对你很好，所以你就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所疑问，对吗？
是的，我觉得我应该避免与他在一起，我总觉得我们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你觉得你们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是因为 Alfred 跟 Brenda 已经很好了，而且你又不愿意去伤害 Brenda， 去争 Alfred。
是的，这就是我不想与 Alfred 有过密来往的原因。
当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有否留意 Don 是怎样向 Elaine 表明他对问题的了解，即要求 Elaine 做出澄清？我希望 Don 的例子能让你对留心倾听这技巧有更清楚的了解。当我们未转到第二大方向时，你能否记得留心倾听是包括了哪四样技巧呢？现在让我们将整段过程再看一遍，留意 Don 怎样运用这四样技巧来做辅导工作。
有一件事一直在烦着我。
是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你认识 Alfred， 他对我很友善，而我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女朋友，当我每次见到他，我都感到很。
你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去形容你的感受。
是啊，有些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甚至觉得与他们在同一个团契里是我的错。每次聚会的时候，只要我看到他们在一起。
你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过？
对呀，最近我在考虑是否退出团契，因为我不想见到他们。
你是认为不跟他们来往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有时我真的希望他对我不是这么好，那我对他就不会这样模棱两可。
他对你那个态度使得你很混乱，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对他的感受？
就像我刚才告诉过你，我是很喜欢他，但是我又不想伤害 Brenda。 我认识 Alfred 也好几年了，当他约我外出时，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答应他还是拒绝他。
你是说 Alfred 对你有意思吗？
不，我想他不是，他对我只是很友善罢了。
那我们来澄清这件事情，你喜欢 Alfred， 但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你不愿意介入他们之间，然后 Alfred 又对你很好，所以你就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有所疑问，对吗？
是的，我觉得我应该避免与他在一起，我总觉得我们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你觉得你们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是因为 Alfred 跟 Brenda 已经很好了，而且你又不愿意去伤害 Brenda， 去争 Alfred。
是的， 这就是我不想与 Alfred 有过密来往的原因。
马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那么要带出来。那首先要声明，这个我们找的这个配音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么有一些是一下子找不到的。原先拍的时候是找了几位 ABC 的那边拍，那么讲话这个各方面都会比较自然一点。那拍的这个配音的时候，这个技巧很困难，我们这个 Audiovisual Department 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所以你们听的时候会，我相信你们会有点怪怪的感觉。那么除此以外，不晓得你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就看刚才那样子的一个片段，有没有什么不懂不清楚，有问题的，或者你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或者等等都可以。Yes。
就是他的态度，他的作
品。嗯。Okay。 对，我们拍完以后，我们也有这个感觉。你 point out very good。特别是那个男孩子录音的那个声音，我们后来发现其实那个声音太硬了。后来有一个做那个 Alfred 的那个声音，我们觉得 much warmer， 那也更自然啊。所以，但是起先配的时候就遇到这些难处。OK， 谢谢你。Yes。
啊，经常那个辅导者跟被辅导人这么做法吗？
OK，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 point。我们是为了拍一个 situation， 通常不会坐得那么近。两个都很快抓到，还有
应该 face to face 这样，就对面这样。
啊，通常那个 face to face 这个角度会面对一点。那么因为是为了要对着镜头来讲话，有时候就歪歪的。那这个都是我们拍过程还有完了以后我们自己的检讨，这几方面都有。啊，very sharp observation。
感觉啊，觉得他的 function 好像只是给这个被他们给他 reassurance，
他
feeling 并没有给他一个 guidance。
OK， 这样子的。 Yeah， 那么这个是一个 very beginning stage， 一个刚开始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要 with the client， 然后 listen， 所以它的重点放在就怎么听，怎么 feedback 啊，在那边澄清一些 issue。 所以拍的那一段不是到后来的那个要给很多 suggestion alternative 那些了，不在这一段里面。这一段就是最基本的，当你 relate 一个人他有心事要告诉你的时候，你怎么听。所谓的 attentive attending 或者 attentive listening 是你全神贯注，那么眼睛看着对方，让对方觉得你注意，你对他讲的有兴趣。 OK，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都是非常好的观察。那我希望那四个小的 unit 你们都清楚他要讲什么。一个是 attentive listening attending， 然后第二个是 paraphrasing。 paraphrasing 其实就是说你听完对方讲了一段话以后，你再重复的把你所听到的用你自己的话比较简单比较短再复述一遍。目的是什么？是让你自己清楚你所听的真的是对方所说的。如果你重述一遍他说不是这个样子，那你有一个机会澄清知道啊，你听对了没有。因为这是沟通上面，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你用的那个字很可能对方的经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有一个机会 paraphrase 啊。然后 clarifying， 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给他问清楚。最后是 perception checking， 你把你听进来的观念能够重新核对一下啊。那这个都是在一个 beginning stage。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focusing 啊，怎么样帮助对方抓到他要想谈的一个焦点。 OK， 麻烦那边把灯关一下，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有些时候对方会同时提起好几个问题一起讲，那时候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去选择其中一个问题来讨论，然后对一个问题做较详细的了解和探讨。
当你也认识 Albert 吧？自从去年我们在夏令会里一起同工以来，他就对我很关心。嗯，我也很喜欢他，现在别人都把我们看作一对了，这也没有关系。 但我主要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是怎么样，我实在需要找出答案来。这件事情已经让我烦恼了很久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需要你帮我忙。
这是两个问题，一是你不想别人对你与 Alpha 之间的关系做评论，第二你就是自己也不清楚 Alpha 对你的态度究竟怎么样。让我们先谈其中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一个比较严重呢？
我想是第二个问题吧。
好，那你再将你的疑难再说清楚一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跟他交往前后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有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他常常是心不在焉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爱我，或者这些感情只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呢。
所以你不能肯定他对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谈及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但是我知道他很关心我，只是
只是什么呢？
只是我知道他很喜欢团契里面的一位姊妹。
嗯哼。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那位姊妹写了一封信给我，她告诉我她与 Alpha 有很好的交往，但是因为她知道我与 Alpha 很好，所以她不愿意介入我们之间。
之后呢？
自从那次之后，我知道我的怀疑不是无中生有的。
嗯哼。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我是不是太自私而不愿意放弃他呢？亦或者是不是我过分的敏感呢？
我知道你很烦，一方面你很喜欢他，但另一方面你又怀疑自己太顾虑，使得心情不稳定。Alpha 又怎么样？你有没有问过他这些问题？
当然没有了，我怎么会呢？
我相信有一些问题，是吗？
我不想让 Alpha 觉得我太傻，或者是太嫉妒。另外，我知道，我很害怕知道我与他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存在。唉，另外，你知不知道那个姊妹比我漂亮得多？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说，你不想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你又害怕 Alpha 会停止跟你来往。你不问 Alpha 是害怕吧，对不对？
很难说，我想不是的，我常希望知道 Alpha 是否真的爱我呢。
你们可以看到 Brenda 是怎样被一大堆疑惑困扰着，借着集中焦点这一技巧，当能够帮助 Brenda 找出最困扰她的问题，同时也使 Brenda 更了解自己。
一个 unit， 有没有什么 observation？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related？ 那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什么呢？是那三角呢都同时找一个 counsel。OK， 那因为我们是为了拍面子的那个缘故，所以安排同一个 counsel 跟三个同时的这个related 的这三个主角，那么在那边辅导。有时候可能分开来辅导会 much better， 就是弟兄 refer 给弟兄或者姐妹给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Focusing 主要就是要帮助对方，他一来的时候呢，好几样这个烦着他的事情，他噼噼啪啪一下子都出来，那事实上面要一件一件来面对来解决。那你如果能够很冷静的，那么把你听见的重述一遍，我听见第一是这个，第一你不太 sure Alpha 是不是爱你啊，第二，那么你自己对 Brenda 的一些感觉，那究竟你要谈的是哪一样，哪一样你觉得比较 bother 你，那他可以选一样，从那里开始那个 deal with， 再进入另外一个。那这方面这个事实上面比较容易 handle 那个 situation， 也是帮助对方能够客观的来看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Focus， 没有的话我们再看第三题。
第三种技巧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反应问题，这部分包括三方面： 反应内容，反应感受，反应过程。头一点，当我们讲到反应内容，就是更清楚而且更加正确地重复对方的意思。
爸，我现在好烦啊。
真的？什么事？
我在团契里跟两个女孩子很好，其中一个是 Brenda。 上个暑假我跟她一同侍奉，从那时起教会里有好多工作让我们在一起，不知不觉已经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情侣。 Brenda 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可是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其实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她是以类。我试过对她表示我的心意，可是以类以为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不想跟我太接近。
所以 Brandon 跟你的谣言无形中就隔离了以类。
就是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才可以改变以类的想法。
嗯哼，
而我又不能够明白地讲出真相，其实要我跟 Brenda 讲那就更困难了。
你是怕伤害了他，所以你不想告诉 Brenda。
第二点是反应感受，换言之是回应对方的感受，也许是模糊不清，你就要使他有自觉的反省。
Yeah， Brenda 人是很好，可是太容易受伤害，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对他要负责任？
对啊， Brenda 似乎好依赖我，整天都要我陪他。如果我继续跟 Brenda 出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如果不出去，他又会觉得被拒绝，真是做人难。
换句话说，无论你跟不跟他出去，你都会觉得非常困难，对不对？
最后我们要讲反应过程。每当我说过程，就是从一些表情的流露中观察对方的感受，比方说重复的话语、急促的呼吸、叹息、面红、姿势改变、或笑或哭等等。
另一方面，以琳就太会为别人着想了，他以为我约他不过是做普通朋友，不管我对他多好，他都会觉得我会对 Brenda 更好的。
你的声音好像很忧虑，你一定很关心她的，是不是？
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姐妹，而且她也很关心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很了解我。如果我讲笑话，她又会笑。你知不知道？我们真的是很谈得来。
你说起他的时候，你就有笑容，你语气又柔和得多。我想你真的很喜欢他。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好喜欢以类。
采用反应的方法，你会很容易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当对方知道你明白他，就会觉得有人在支持他的了。让我们重复再看一次。
爸，我现在好烦啊。
真的？什么事？
我在团契里跟两个女孩子很好，其中一个是 Brenda。 上个暑假我跟她一同侍奉，从那时起教会里有好多工作让我们在一起，不知不觉已经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情侣。 Brenda 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可是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其实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她是以类。我试过对她表示我的心意，可是以类以为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不想跟我太接近。
所以 Brandon 跟你的谣言无形中就隔离了以类。
就是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才可以改变以类的想法。而我又不能够明白地讲出真相，其实要我跟 Brenda 讲那就更困难了。
你是怕伤害了他，所以你不想告诉 Brenda。
Yeah， Brenda 人是很好，可是太容易受伤害，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对他要负责任？
啊，Brenda似乎好依赖我，整天都要我陪他。如果我继续跟 Brenda 出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如果不出去，他又会觉得被拒绝，真是做人难。
换句话说，无论你跟不跟他出去，你都会觉得非常困难，对不对？
另一方面，李任就太会为别人着想了，他以为我约他不过是做普通朋友，不管我对他多好，他都会觉得我会对 Brenda 更好的。
你的声音好像很忧虑，你一定很关心他的，是不是？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姐妹，而且他也很关心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很了解我。如果我讲笑话，他又会笑。我们真的是很谈得来。
你说起他的时候，你就有笑容。我想你真是很喜欢他。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好喜欢Elaine。
才。
还有最后一部分很短的，但是我们再停一下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feedback。哦、oh, 耶、yes, ，OK。
我看明白，就是你那个reflection content 的部分跟那个 self clarifying 好像有点类似。
OK， good observation。Clarifying 在我们这个为了这个介绍这个技巧的缘故 ，clarification 我们原先的目的是要帮助对方来澄清一些不太 clear 的 area。那么 reflection 的时候呢，是 focus 在把一些他讲过的啊，从这个 counselor 的立场来 reflect 给他。那么 reflection 可以包括 clarification， 但是 clarification basically 是一些问题的 area。reflection 包括 content、feelings and process， 所以我们故意把它这样子对。那你的观察是说有一些 area 好像是 overlapping。Very 像啊，这样。所以事实上面呢，我们是为了拍这个片子的缘故，把它这样子给它分开。那么 clarification 可以 under 在 reflection 一下。
Okay. Alfred 好像很容易表达他自己的情感和表达他的思想，万一对方不是这种人该怎么办
？OK， 万一对方不是那么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特别是男孩子。啊，就是不太容易表达情感，那你可能要旁敲侧击，那么会慢慢把它引出来。男孩子一般都是不太容易说出来啊，他第一点就是他不太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特别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面长大，男人很少被鼓励要 in touch with 他的 feeling， 他会鼓励他这边来分析。所以男人会比较是 thinking 或者这个 cognitive analytical 比较重于分析，所以不太容易。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窍门，你就是慢慢的鼓励帮助他，你用一些 feedback 来帮助他，问他对不对，是不是感觉到这样，帮他慢慢出来。那的确这个是 more expressive， 这个 Alfred。 Yes，
知道他可以告诉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人也来找他。
OK， 通常不要告诉 ，OK， 这个牵涉到一个 confidentiality 的问题，这非常重要。当然，你可能是为了你，可能你的 judgment 就是说让他知道的话，可能会有帮助对整个 situation。但是通常，这个在 ethical point of view， 从你的这个，因为他 trust 你，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帮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坐下来就问说，我跟你讲的这些 information 只限于在这个 counseling room， 我不愿意跟其他团契的弟兄。所以他有这个 awareness， 他要找一个人他能够信赖，他不要再团契。所以你如果答应了，你更不能讲。那么就算没有答应他，那你要澄清，你告诉他说，我这件事情今天你要跟我谈的，那么我可能会跟牧师或者等等，那你事先把你的底牌给他看出来，然后他愿意就继续讲，他不愿意那么他就停在那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晚一点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会谈到 我们做一个帮助人的，我们怎么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这个保守秘密的这个重要性。 Yes。
话题好像刚才他请问你知不知道 your friend 怎么样的这个
你的问题我不太清楚，各位再说一遍。
刚才他，
对不起，等一下。
刚才有想到，你知不知道 friend 是很 nice 的，
好
以
来。
OK。我发觉这个谈话对方有些什么。
啊哈。
然后如果进一步，如果这个
辅导
他的问题是说你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的话，普通的时候你会不会发表你的意见 ？Personal
opinion。OK， 就是 personal opinion。Yeah。我要看就是说，通常会避免，尽量能够避免。他因为你不知道他的 intention 是什么，如果他听了然后他说那个辅导说你是也是这个样子，那就麻烦了，你的话就出去了。所以尽可能一般来说就是说把他的注意力 direct to 他的问题上面，而不要求，除非你就是说你很熟悉他们两个，都常常跟他们在一起，那你 as a friend 你可以提出来，否则的话就是在这种 situation 你还是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那个 intention。有一些人来找你是非常 manipulative， 所以我喜欢那个姐妹，那么你帮帮忙，你做导师啊，给我们制造一些机会等等，那你就要注意，就是他的 intention 来找你是什么，他可能不一定要 deal with 他的问题，那这些你就要很注意，特别是有一些男孩子辅导姐妹的时候，那特别要注意，那这个也牵涉到一个 counseling 的一些难处。那么有一些女孩子她是 very seductive 的，那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说那我们也会谈到那个 ethical 那个 section 的时候我们会提到，那你不知道有的人跑到或者是姐妹在辅导一个弟兄啊，那么如果年龄很接近，你们又在一个关闭的一个地方，或者那你不知道 what might happen， 所以这些都要有一些 precaution， 要小心，你知道怎么 handle。 如果你是一个 professional counselor 可能又不一样， OK， 但是你普通的这个在一个 peer counseling 的这种的情况之下，那要特别小心。 OK， 好，我们继续再把最后一段给他看。
当你觉得你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或者想结束讨论的时候，你可以对整个过程做一个总结，这样你可以知道你对问题了解有多少。可是怎样做总结呢？你可以先谈谈所讨论过的东西，反映一下对方的情感表达和主要的意见跟结果。换句话讲，总括内容、感受、程序，如果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请对方做总结的，就像下面的例子。
Elaine， 我们谈了45分钟，你跟我也分享了很多感受，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总结。
我们讲过我对 Alfred 的感受，也讲过 Brenda 跟他之间的事，我也说过我一定跟 Alfred 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已经有了女朋友，我想就是这样的。
好，你讲得很清楚，我还有事要先走，下星期再谈吧。Brenda， 让我们谈谈刚刚所讲的话。我听到你提起自己的感受。第一，你因为不知道 Alpha 对你的怎么样，你就觉得彼此的关系毫无保障。第二，当你知道 Alpha 另外有女朋友，你就更不肯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同样看你很怕失去 Alpha， 还有什么我漏掉的吗？
没有了吧，我想就是这样了。
我们谈过很多东西，我先了解为什么你这么烦了。 Alfred， 从刚才的讨论之中，跟你讲话语气之中， 我发觉你跟 Brenda 的关系实在对你来讲是一种重担，但当你谈到 Elaine 的时候，你的呼吸好像加速了一点，脸上也有笑容，而你讲的话充满了想象力，你实在很喜欢 Elaine。
Yeah, 当你说的真对。
这里就是基本辅导法的四点主题，就是主动倾听、集中焦点、反映问题、扼要总结。我希望你能够成功地利用这些技巧。
就是很简单扼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因为发现现在用 video taping 是很 popular 的一件一个工具哈，很 powerful 的工具，那我们也是在尝试，希望这些的 production 能够帮助众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以后，我们希望在各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男女交友恋爱性的方面，那么这方面需要有一些基督教的从圣经的立场会先一些正确的观念的一些资料，那我们那个也是计划之一，然后还有比如说家庭夫妻的沟通人际的关系怎么处理 depression 等等，这个有关 Christian mental health 基督徒心理卫生的这些的资料我们都打算拍成这个 video tape， 那也希望弟兄姐妹用祷告关心支持托住我。那我们这个总结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你讲 ，yes。
这个好像没有接任
务。对 ，OK。
这个辅导好像跟那。
当事人的建立关系，然后这个 listening， 然后 focusing reflection summarize， 就把一个 session，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也是我们想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三角的这个男女这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问题很多，在查经班团契里面那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那么就用一个这个做一个例子来带出几个 skill， 根本 just beginning， 还没有进去这个真正的这个 counseling 的 process 里面。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Yes。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人分成很简单的两类，内向跟外向，那么这个牵涉到你做辅导员跟被辅导的人之间，如果都是外向的话，他可能很容易沟通，很容易说他也愿意去找人家谈他的问题，那么你做辅导员也很容易能够接受。问题的存在就是，如果是一个外向的人碰到内向，就是或者是这个可能就比较有点困难。特别是我如果这样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看到他心里头可能有些问题，可是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又不好意思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可是你有那个心去关怀他的时候，有什么身体上的也是秘诀可以应用
？OK。我想这个在整个辅导的过程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开始建立这个关系的那个阶段，换句话说你必须让对方觉得你关心他，你真的 care， 你对他有兴趣，你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他，这个通常可以说建立关系是占据很长的一段时间。 OK， 万一建立起来以后呢就好办了。那举一个例子，在台湾的时候，那么我在中原教书， 我负责心理系的工作，也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辅导中心的主任，那也是担任学校这个训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个工作是最痛苦的，常常要下刀的那个人，对不对？学生犯了错，那么要开会，要开除还是罢课还是什么，是最痛苦那个。那通常这个如果遇到大的 cases 的话，严重的，那因为我自己在训育委员会，那么他们通常会 refer 那个学生先来跟我谈一下，那希望我做一个建议或者报告，那么再开会。那有一次是一个教官带一个学生来看，那这个学生来见我的时候呢，是教官敲了门，那么我开门，他站在很远，那么而且是这样子看着我，就看着盯着我，就是很多的猜疑、不信任、拒绝啊 ，resist。教官叫他进来啊，然后他坐下。那么我从来没有试过，就是说帮一个 client 要用那么多时间才能够把他的金口给他打开。对，大概我想最少20分钟坐在那边，我怎么敲旁边，怎么跟他谈话，丢一个问题问他一下你心中现在想讲什么，会 try to figure out 他里面在想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忘在地上。后来是有个电话救了我， OK， 那个电话是院长打过来， OK， 那院长说就说我这边有一件事情想现在见你，请你马上过来。那我在电话里面就跟院长说，我说现在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同学在这里，那么我跟他谈完了我马上过来。哈，我这一句话他开始讲话了，一讲就是哇滔滔不绝，因为我讲了过，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一辈子还没有人那么看得起我。那就这些，就是说你在旁边怎么来说，你开口我来愿意来帮你关门，因为他一辈子不晓得受了多少人的这个看不起啊、欺负啊、欺侮，所以他在寻找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看。那他知道是院长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说院长对不起，现在有一个同学在这里非常重要，我现在先跟他讲了，我马上过来。那院长说好，哎，他就讲话了。那这个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建立那个 trust 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他的个性就不容易开放，那你要慢慢的啊，从其他方面来关怀他，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只对他的灵性有兴趣，或者只是对他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经有什么。那在查经班里面常常会有这种，那他会觉得说，你关心我的只不过那飘渺虚无的那个灵魂，我这个人有血有肉，我痛我的需要你根本不 care，所以这个是需要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Yes。
根据你这样子讲吧，刚才第一个 case 啊，他跟那个女孩子说我没有，我现在没有空，我要走。他见到了 case 型，见了到型开始了，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说要走，会不会令到那个他也一个空虚的感觉？就是说我要走，你要走了，又没有人讲话。
我想他已经 stand 45 minutes 或者一个小时，那么这个特别是在一个 peer council， 就大家都做学生或者差不多 level， 那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不过他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请了这位录音的弟兄，他讲话很硬哈，那么录了之后才发觉不太对劲，反而 Albert 的声音很 warm， 很 sure， 不会那么 blunt 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所以我昨天就问，如果用英文的话行不行啊？今天早上那英文 much better 啊，英文比较自然一点。那有时候你还是要帮助对方觉得他不能依靠，永远依靠，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记得我们昨天看有一种是 rescue syndrome， 就是啊，你一定要在我的膀背里面，我永远抱着你啊这样啊。那你真正帮到他的是你爱他，你关怀他，在最需要的你给他 support， 但是还是要让他站起来自己面对那个问题。所以在于你怎么 handle 那个结束的那个 yes。
在大部分情形之下，都是有问题而去找辅导员。那你有没有一些情形是，就是讲你看见朋友发生有某些有些问题，你会不会主张一个人主动去找他倾谈，还是你一定要等人来找你，还是怎样？
我觉得有很多情况你可以主动的去关怀，但是在于你讲话的技巧。OK。 就让他不要觉得有威胁感或者被迫感啊，受到很多的压力，或者他不太 ready 的时候，你 push 要他把心里面的话交出来。所以你要很技巧的关怀，那么你注意到，那么其实也看我们平常跟这些弟兄姐妹的关系。如果他感觉到你是爱他，所以有时候可以开门见山救他，但是你没有那个关系，没有爱的话呢，后面都没有效。你要帮助他，他拒绝，他不会接受你的帮忙。OK， 啊、，Yes， OK。
那你在开始做一个康复的时候，你需不需要跟他设一个时间？他说，今天我们来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来看看你的问题，还是说不限制一下子？还是说你打算哎，就昨天有事情呢，谈到一半瞬间怎么样？
OK，
结束这个。
主要看，特别我们现在不是谈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的话呢，那么在 church 在团契这个 peer counseling 的话，那通常大概比较不那么 rigid， 不那么呆板，不那么限定45分钟啊等等这样子哈。那么在那种可能就是聊天开始谈起，但是你也要 aware， 就是你怎么准备快要结束之前呢，你应该有一些 signal 让他，就你自己跟他谈话里面你说，我们今天也谈了不少了，那么我们大概还可以谈10分钟，因为我下面就要赶着上课或者有一个 appointment， 那我们差不多时间来做一个总结，让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或者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班以后我们可以再谈啊。你这样子跟他说他很舒服，不觉得突然间砰45分钟到了出去啊，那前面所有的你的关怀的话通通破坏掉，他觉得哇你这个人很奇怪哈，两副面孔。所以你就是慢慢的慢慢你要准备他，准备他的准备 cut off 这样子。 Yes，
我想做一个那个 pastor 的 comment， 那个在他 company 里他没有那个 non judgmental 的那种 attitude， 这个是在 company 应该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采取 non judgmental，
对 non judgmental 一个 acceptance 的态度，接纳的态度非常重要，就是你不是听到他这样的一讲哇啊你脸上都变色了或者马上那个口气摇头皱眉头，这些的就是对方一看马上就 stop there， 他说哎呀我再讲下去他会对我什么反应，所以他马上就 hold 住了。所以那个 non-judgmental 是很重要啊，不随便判断，不很快下定论，因为我们还是爱罪人，但是我们恨恶罪恶，所以你要让对方觉得那个 being accepted 是很重要的啊。 Yes，
所以你会让他自己做一个决定，还是会给他一些 advice 呢？
不能是应该是一般来说那个大原则就是还是鼓励他自己做决定，一般的大原则。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assumption，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人能够帮助自己站起来，等于说一个爬山的人，一个好的向导不是背着那个人爬山，而是起先他不会爬，拉着他的手帮他爬，然后告诉他一条路，最后让他自己爬到顶峰上面，经验那个 peak experience 巅峰的经验。而是你一直背着自己累得要死，他到那边坐享其成，他也不珍惜那个成果。所以要他学会一个成熟的人，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他能够自己做决定，而且他愿意承担他决定的后果，不管是 positive negative。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给，但是你在讨论的过程你可以给他一些 alternative， 跟他一起来看这一个 alternative 的 pros and cons， 那这个又有什么好处坏处的，然后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自己会觉得哪一个决定可能是比较合乎神的旨意，那么你自己也觉得比较放心或者觉得心里面很舒服的一个，所以让他自己做决定。 Yes，
经验中有没有
碰到一个很不成熟的人把你激怒的经验？我想有。
那你是怎么
我就告诉他很生气really angry， 你在那边啊，在那边要就是我看一下想一个什么 case。 OK， 我帮助一个弟兄是团契的主席，但是跟姐妹发生了很亲密的肉体的关系。 OK， 我看见有人的口张得好大，我要日光之下无心事，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想不到的时候 也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很简单，来跟我谈，他相信我，信赖我，那么我告诉他，然后回到圣经来看，这个放纵肉体，你自己也知道不应该的。那答应我 OK 啊，不再做这件事情，后来再回来再做，那这个我就火了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浪费我的时间，你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也对不起主，也对不起那位姐妹，你这跟我谈下去也没对你没有什么帮助。那我说，除非你愿意彻底的停止 hold 住，不用一个什么 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的解释啊等等来替你的行为来 defend。 他说我没有发生这个性行为，那么 that's ok 啊。他说我觉得没有做那件，最后那件事情我没有做，我其他都做了。那我说 it's not ok、哎、不管是从神的立场、圣经的态度，还有对那个女孩子、对你自己， it's not ok， 你这个是不对的。那在这种情况我一定要 confront，而不能啊哈嗯哼你继续下去啊哈嗯哼那你不但是没有帮助他，你也害了他，也羞辱了主的你。所以有一些地方 counselor 你要 be yourself， 你可以，你觉得前后他矛盾，他在那边 manipulate 啊，在那边玩弄，那你要 confront 他，不然他你没有帮助的他，所以要他面对自己。 yes。
如果说换一种说他是喜欢制造问题，希望吸引人家注意，然后就是他缺少友情或之类的，他希望你制造这些问题，然后有人来帮助他，然后你告诉他说他缓回来，那之后他又会制造一个问题，反正后来你晓得这样子，那你又不忍心，因为他不是犯了大错，他只是愿意跟他谈，但是你也说，你也把他赶，就跟他讲说，得停止啊，或者把真相什么的揭露在他面前，还是说另外找。
如果我看得很清楚，他是用这个来拿到注意力的，我告诉他说，你拿到的注意力都是 very negative 的 attention， 就别人把你看扁了，你整天都有那么多问题。我说你要注意力不是用这种方法。嗯，那么
会不会对他心灵有伤害，讲
说我要有一些人，你就是要让他，就是他还不够成熟来面对自己，那么接纳自己的需要，那这种就是你不是拒绝他就从此又不管他啊，说他是坏蛋啊，里面坏透了，你还是要关心他，但是你不鼓励他这种行为，你不能够鼓励他，你告诉他这种行为对他没有好处，那么也帮助不了他解决他的问题。
你刚刚这个例子，假如他是还是这样说，你尽力不同他说，请你不要来结婚，或请你不要参加服事，应该怎么做？
OK，这个我不站在一个牧师的地位啊，那么他是来一个 counseling center， 或者知道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counselor， 那我很严厉的告诉他，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下去，你得罪神，得罪人，你得罪你自己，你一定要面对这件事情，采取行动来改过。那我想我能够做到那一边，只能够做到那里，我不是一个牧师，我已经打开神的话语让他看见罪恶，那最后他回不回头，要不要 take action， 那是他的事情，因为很清楚把真理告诉他了。我不能说你再做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因为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权柄，他在法律上面，这个在美国这个社会也没有人能够干涉，但是我也不能这样子说我要告诉你的团契把你这件事情给他渲染出去。 I can， 那以后还有谁会来找我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哎 Peter， 你没有办法 keep 这个 confidentiality， 所以呢我会告诉他说，你如果再继续下去，后面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 OK， 已经说得很清楚，那我相信你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么神的灵在你心中会继续让你觉得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会告诉他说，你应该将这件事情跟你的牧师来讲，因为我不是在那边做他们牧师的church 的牧者，那我会把这些我该说的都说了，然后 I stop there and pray for him。 还有一个 action 就是，你这个我另外一个 case 是什么呢？是一对，是做 premarital counseling， 就婚前的婚姻，那他们也是很热，两个人也做了很亲密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他说， 你们行为没有改变 ，stop here， 我不愿意再继续帮助你。所以你下一次来之前，你一定在这个礼拜里面 behave yourself， 然后 let me know 下一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 stop from sinning， 继续做那样子的东西。那这一对呢 comply， 因为他希望我继续能够帮助他，那么他一直维持到结了婚以后，那么才真正的 enjoy sex。那我告诉他说，你这个事前的这样子来做，你是预尝神要给你的一些祝福，但是在婚姻之外，这个后果分析给他听，有很多很多这个 premarital sex 的后果，对男女双方的一些 consequence，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神的话语怎么讲，那最后的决定还是他们两个来做。
假如你是
牧师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叫严严的指责。那么按照圣经来说呢，有弟兄犯了罪，那么这个要要求他离弃罪恶，不然的话可能一个很严厉的做法，像哥林多教会那边就 excommunion 是那种做法。那么可能今天教会里面比较少这种面对罪恶那么采取行动，一般教会很缺乏。我想如果站在牧师的地位，我会 take much stronger 这个 action、yeah. OK， 那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exercise， 因为大家已经看完了这个。那么因为我常常自己的经验哈，我教书我也辅导，那么我发现我们中国教会一个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希望改变人只透过他的 thinking， 所以呢教会里面有很多听到的人讲道的机会，但是行道跟实际把道运用出来的机会很少。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今天门徒训练那么重要，那么重要。那么我自己在带 training 的时候，我也强调说学道要活用啊。刚刚大家看过这几个 skill， 我现在要你们开始实际来操练一下。但这一次呢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 OK。 那现在开始找三个人，我先说明一下这三个人做什么。有一个做 counselor， 有一个做 counselee， 还有一个做观察员。OK， 那这个分配的话，你们三个人自己来做一个决定。啊，对，啊，你们自己来，你说现在就报出一二三这样子报出。有人赞成这个方法？有的人不要，那自由组合好了。OK， 你选两个人，那么你们能够坐在一起，那我一个小圈子 OK。 那现在开始三个人一组，可以把凳子稍微转一下，一个小圆圈。那要听清楚，你等一下才能够真正从这个 exercise 里面得到一些好处。那我现在要你们决定，一个做 counselor， 一个做 counselee， 一个做这个 observer 观察员。那 counselee 注意啊，你做那个接受辅导的人，我要你说什么呢？我要你把自己想象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然后要你现在面对那个辅导员或者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把你最近心中很烦躁很巴的你的一件事情告诉他 OK。 换句话说，你想象自己是一个 seeking help 人，这个经验非常重要。一个好的 counselor 一定自己经验过被人辅导的经历，你越经历的多，你越能够体会当那一天有一人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要你想用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想象力来想一下，有一件事情最近巴的你，那么你很想找一个人谈一下，不管你是要把情绪给他有一个出路，或者是你想找一个答案都可以啊。那么想象一下，你有一个这个心中的重担你要交通出来。那么我要 counselor 做什么？主要的运用刚才那一些技巧，你在听啊，那么在澄清，那么可能feedback reflection support支持，你把他的意思你重复说一遍等等，尽你所能的。那第三个人呢，我要你做一个客观的评判，那么来看一下整个过程，你觉得 那个 counselor 处理的怎么样，他的反应，那么按照那些原则。那么换句话说， counselor 先第一个说话啊，那么你有动作有表情那更好啊，把那种痛苦那声泪俱下也可以啊，如果没那个人，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那么想象自己真的进入那个情况，那么 counselor 在那边 react 的时候呢，那个观察员仔细的观察看一下，等一下可以观察员主要的这两个 A 跟 B 讲完以后呢，观察员 C 呢就把你的观察告诉那个 counselor， 告诉那个辅导者，给他一些意见。完了以后呢，那个讲的人那个 B counseling 啊，也把心中的感受，就刚才我这样子告诉你的时候，还有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很 warm， 是不是很 genuine 啊，是不是很真诚，很亲切，还有你摸到我的心，你让我觉得很舒服，你让我觉得你真的了解我。 OK， 换句话说 counseling 把一件心中的重担交通给 counselor react 整个过程，这个 observer 旁边在观察，完了以后 observer feedback 给 counselor， 然后再轮到那个当事人也把心中的感受告诉那个 counselor， 清不清楚？清楚。 OK， 那用一点点时间，特别是 counselor 现在要想一下的，所以你有一件事情你要跟对方讲，你问你的话就可以开始讲了。 OK， 享受。那有的人真的进入情况，完全投进去啊，那么要把他喊出来都不容易。那有的是满身大汗在那边啊，讲得很精彩啊。那也有的一言不发在那边定睛的，就是，那的确是让弟兄姐妹，体会到做一个 counseling， 这个 counselor 这个 counseling 的过程里面那种的专心啊。那我想听一下一些感受。Yes，
我们发现实际的问题。
OK，
除了开始班以外，我们就是提到，就是今天在查经班里或者在教会姊妹很多，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找不到实战的对象。对象是圣经里清清楚楚告诉要同属一乐，于是发现我们如果亲近主的话，如果要操练具体生活的话，团契的活动一定要去参加，而且也必愿意摆上心去参加，但是在那里找不到理想的对象。在外面呢，外邦人那里也许有也许没有，这是时间该如何分配。在观念上，在做法上，我们该不该向外去发展去找对象？
Okay.
而且有没有时间去找对象？
Okay.
剩下请观察员批评我们。
OK， 我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留在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啊，最后那一天礼拜四号的早上，我们尽量多给一点时间来 interact 这个。那我现在主要是希望大家就说，在你做这个 exercise 过程里面，你个人的感受、你的收获或者你的 frustration、 你的做的等等都可以。
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自己的预售对发的感受。我的 counseling 我觉得非常好，他很关切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他本身的问题，像他本身的问题一样。
Yes。
是我们表演、
okay.
真切。
第
二，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重要的结果的时候，你的 counseling 要你的意见。那他问的问题，我从两方面给他一个答案，我说这是你本身的问题，所以呢，你本身要就你的实际状况去判断，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向神去祈求，你要去祷告，你要根据圣经的圣经给你的启示，你把它加在一起，那就你自己做决定。他觉得不够，他再一次问我，你的意见觉得怎么样？这是我该不该加意见？这是我做康复的。
OK，
我已经有意见了。该不该讲？
哎呀，其他人的感觉怎么样？
我想对他那个，因为我是做观察员的嘛，可是我本身就有那种觉得，好像说你刚才一个他被，就是他有问题去问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人，他常常 根据他的理性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他必须要 make sure， 就是说他要他希望他就是他去问的那个人，他相信的那个人能够确定他的想法，然后给他一些 support， 是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是需要你的意见去支持他。
我想 advice giving 并不是说完全不应该在一个 counseling 的关系里面给他排除的，就是你适当的时候你要给的时候，而且特别是对方真正的很迫切在那边需要一些 direction 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给。但是你给之前你必须 make sure 他要的是什么，有的他好像问你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他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你要辨别清楚，不是说不能给。那你要邀请他说是我很想给了还是对方真的很想要，所以有时候很你没有，因为你一听你就可能很快就是 yeah 就是那么简单，就是这回事情。那么你很想给，那么你听的时候很可能觉得他很想要，那么有的是真正要而且他很 desperate， 那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那么圣经的说法是这样子，那么有一些人的经验是这样子，那你也给了你的意见，但是给他一些不同的 choices， 这样的，
他感觉上觉得不够，
不够。OK， 好，那那位姐妹，你的，
我想澄清一下，因为我刚才假设的立场啊，就是说，假设我已经年过三十，然后我没有时间去找男朋友或者是
认识，
那我刚才一开口的时候，我是先问他一个非常 general 的 question， 我说啊，像一般查经班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问题，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时候，那个观察员他非常。敏锐，就是说他能看出来，你虽然是在讲一个很一般性的问题，可是你实际上是在讲你
自己的需要。
对对。那他刚才给我的一个advice 啊，就是可以说我自己心里也
知道的。
对，你应该看圣经，你应该听神的话，你应该知道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共处一乐。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年过三十，我每天回家看到面对的就是一个冷清清的一个 apartment。那这种时候。
我该怎么处理 ？OK， good。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那些答案对方都有了，在那个情况之下，他需要人 understand， 需要人 support， 或者需要你分享一下你个人的经验，怎么处理，怎么 how to handle loneliness。然后你的经验里面啊，是不是有一些 alternative 等等，这些你都可以，但是你目的是。他要的可能是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 support， 一个 rather than theory 一些理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 yes， OK。
我刚才做 counselor， 我就有个感觉，就是当我在 listen client 讲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马上脑子里就已经想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马上要急着去 figure out 那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listener。OK， 那可是我也很高兴，我帮助他，不就是帮助他 focus 那个问题，真正问题的重点在哪里？而且同时，我也因为我的 observation， 我就注意到，虽然很多问题他没有讲出来，可是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喜欢看着我，所以还有一些别的动作就可以让我观察到他的一些另外 non-verbal 的 message 出来。
OK， good， 你那个特别是 self awareness 这个很好，你在做一个帮助人的过程，你真的要很敏锐的，不单只对对方的这种反应，他的感觉需要能够体会到你自己 going on 的，所以刚才那个 self observation 非常好的一个点。哎，我突然间发现说，嘿，我已经一连串的 strategy 我都已经在 plan 了，那我在 plan 的时候，很明显我没有 listen， I might miss 一些很重要的 information。But that's very good. 然后你自己也 positive 帮助了对方一些。还有什么一些经验？做观察员呢，或者讲呢？
就讲经验。第一问啊，是辅导者，当因为一般来辅导者当他们讲话的时候，多少都有情绪上来，他的烦恼什么都一直钻牛角尖下去。那做辅导者是说嘛，要好好的理解，可是。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打断他？就是你想知道更必须了解的地方的话，应该怎么？
可不可以打断？是不是？
技巧的打断。
OK， 有时候是可以的，特别你发现对方在那边一连串按很多 information 给你，那其实你要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做。那么你觉得应该打断的时候，对不起，稍微打断一下，我刚刚听见你提到某某人。但是 后来你就跳过去了，没有特别提到。我想知道你对这个人的感觉，或者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是 listening 的整个底下是包括你要 make sure 你听见对方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当你觉得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 stop， 但是你这个在什么地方打进去的话呢，也要看你的这个经验，而不是随便就冲进去，那一直在那边 chop， 那对方会觉得你没有真正的在听，所以是可以打断的。特别你观察到有一些前后矛盾啊，比如说他说我要这次失恋其实没什么啊，然后讲，那么在那边叹息，眼睛也红了呢。那你就要告诉他，嘿，我刚刚你进来说这件事情你看得很开，根本已经交托了，但是呢谈到那里呢，一谈到Mary 的话呢，你眼睛就红起来了，然后你这个拳头抓得那么紧。那你要告诉他说事实上面你还不知道你真正这件事情你喝得有多深。有的人这样子一点，哇，嘣一下感情好像确题的这个泛滥的啪一下子大哭起来了。 OK， 他需要哭。那明天我们会特别谈到怎么帮助一些失去心爱的人的那个 grief， 那个伤痛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认识的查经班有弟兄有姐妹，突然间很亲爱的，可能是妻子，可能是丈夫，可能是爸爸妈妈啊，孩子突然间去世了，然后他在丧事礼拜上面也觉得哇，到主那边去嘛，有什么好哭嘛，对不对啊，是一件好的事情，很冷静，那么情绪上面一点没有外露啊，这种人你要注意了。那么他可能是没有不敢去面对那个 hurt 而把他压下去，那这种人很可能压抑下去，他越想越不开，又不敢跟人家讲，最后呢他可能选择一个很极端的路，那么要跟去的人一起去啊。所以明天我们也会谈到 depression 自杀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有时候你要能够抓到对方真正的心中的感受，有时候要打断他，把他的前后的矛盾等等都应该给他指明出来，那是帮助他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需要。 OK，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明天我们开始会讲一下这个 counseling 的目标跟过程，然后我们进入每一个特别不同的 depression 或者 suicide 或者婚前的交友等等。 OK， 我们安静一下做一个祷告。我们请许弟兄、许世天弟兄请。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在这里去参考你的话语，你给我们方法，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好好的讲，能够听到很多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别人。我们谢谢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服侍别人，能够服侍你。
Amen。
我们求恩待这个课目，让我们能够明天还能够在你面前来领受话语。
Amen。
我们把晚上时间花在手中，求你保守。
阿门。